萧清芳遇到了多年的仇敌雷震子。说实话，心里头害怕，但是势逼无奈，明知道打不过人家，也得跟人家动手。结果呀，没出30回合，自己这浮尘呐，差点没让人家给血成了麻杆。这萧清风一看，得了，这仗啊也别打了，与其说被人家这么戏弄，还莫不如啊死得痛快点。当即把浮尘一扔，说：“雷大哥呀，我知道你这么些年就想报仇，我再反抗也没用了，你愿意报仇你就过来吧，我就搁这等死得了。”雷震子也把宝剑收起来，你要这就对了嘛啊！俗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其实也没啥大不了的。说了归期，不就是一死吗？18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何必是畏首畏尾呀？再者说了，我雷某人并没想要你的命，只不过就搁你脸上划上几刀，要你一只眼睛也就得了。我雷某人这么些年也是这么过来的，没啥大不了的，招家伙吧。说着话，一步一步朝着萧清风就逼过来了。萧清风也不抵抗了，闭目等死，知道在劫难逃，把这旁边的陈天宇啊都给吓傻了都。先说话，这怎么办呢？自己过去就这么两下子白打，没等伸手那就得趴下，那不过去不过去，眼瞅着师傅搁这遭遇不测嘛。正这么个功夫，忽然听见有人喊了一声：“
住手！雷震子，休得撒野卖狂，老夫我来了，你有啥能耐，老夫我要领教几招。”
说话是挺大的大哑脖子，震得四周围着山谷嗡嗡都这么硬回音儿。
什么人？
雷震子赶紧倒背宝剑，甩脸再一看，萧清风这阵把眼睛也睁开了，一瞅来的谁呀？不是别人，正是搁日喀则碰到的那破烂的乞丐。开花帽，开花袍，阔口咧腮，拄着这大铁杖，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也不知道这大乞丐是敌是友，他不管是敌是友吧。萧清风已经是视死如归，爱咋咋地。再说这怪叫花子拄着他这大铁拐杖，一瘸一拐的他过来了。雷震子一瞅他就知道来者不善，但觉得自己呀内力深厚，剑法精绝啊，拿这老叫花子也没怎么太当回事儿。仔细一瞅，哎呦，认出来了。当时他微微一声冷笑：“
我梁福，哈哈哈哈，
我当是谁呢？啊，看起来萧清风这人缘还真就不错，预先约了朋友了，竟然能劳动得了赫赫有名的铁拐仙的大驾，铁拐老剑客。”上一次峨眉山上茂老剑客开山结缘，你我有缘相见，到如今10来年了吧，只可惜只是慕您之名，也只没机会跟您伸伸手向您请教一二。看起来今儿个您这是为萧清风拔号来了吧。啊，好好好，今儿个我也借着这个机会，咱们俩分个上下，论个高低。一边说着话，朝着旁边的崔云子使了个眼色，那意思 告诉崔云子，必要的时候咱们俩前后夹击他，以二敌一。要说凭自己对付这铁拐仙，心里头没底呀。这铁拐仙虽然说很少在江湖之中走动，他究竟有多大能耐，很少有人看着过，但是名气太大了，那是想当年的江南大侠甘凤池的关门弟子啊。因此上对付他心里头没底。单说这怪叫花子铁拐仙歪歪一乐，哈哈哈哈，我说雷少掌门，你误会了，我今儿个不是来助拳的，我呀是准备挨打来了。你想搁这萧老儿脸上划上两刀吗？怎么，你看着不顺眼替朋友出头吗？哎，不不不，我就是个穷要饭的，我哪有什么朋友啊。不过我看这萧先生一表的斯文，和你呀当年也差不了多少。想当初你从这小白脸变成这么个丑八怪，已经是痛不欲生了，这就叫己所不欲，岂可从施于人。哎，不过我老叫花子倒有这自知之明，我本身就是个丑八怪，也不敢妄想得到家人的垂青。这么的吧，这萧先生你干脆就放过他，搁我脸上划上两刀得了。我老花子长得本来就是奇丑无比，也不在乎多这么两道刀疤。至于说这位萧先生，干脆算了，这篇接过去，冤仇一解不一解，把这一切的账算到老夫我的头上，你看怎么样？这一听这老叫花的这话呀，啊，听起来好像是挺客气，实际上暗存嘲讽，正碰到这雷震子这疮疤之上，把这雷震子气的不由得哇哇暴怒啊！好啊，老叫花子，看起来你是撒鼻子眼，你要多出这口气儿，这可是你自己说的，我就要在你的脸上划上一刀刀剑。说着话出手如电，唰啦就是一电。再看这老叫花子把这拐杖往起一竖，哎，啪啦啦啦啦啦啦，火花四溅，把这雷震子这一口剑就给磕出去了。雷震子知道这老叫花子是力大仗沉，不敢力敌呀，身子一借力啊，撑飞身形弹到半空之中，使了一招叫磅礴九霄，宝剑是凌空下刺，剑势是非常的凌厉。老叫花子喊了一声好，铁拐往上一抖啊，啪，这拐杖剑尖直点雷震子的丹田大石啊。雷震子在半空之中猛然之间一翻跟头啊，啪，长剑就是点向这老怪花子的肩颈穴。这俩人这几招啊，啪啪啪啪，电光火石之间，速度之快令人是难以形容啊，谁稍微差一点就有可能血溅当场。萧清风看见直抻脖，哎呦，心说罢呀，罢了罢了啊，看起来这雷震子比我高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方才和我动手他也就拿出来五分的能耐吧，这我都对付不了，这真要拿出十成十的本领来，我早就完了。而且他怎么想咱们不说，单说这战场上，这怪叫花子和雷震子俩人打了个势均力敌。
那真是云中龙碰到了雾中龙，上山虎遇到了下山虎。一个是江湖之中赫赫有名的铁拐仙，一个是武当派的少掌门，还要使这一招一式看得非常清楚。俩人心存顾忌，这对方名气太大了，不敢贸然进招。后来斗到一起，杀得兴起，呵，这打的这个激烈呀！但见呢，仗影如山，是剑光四溅，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盯着这场子里的战斗，另外他们俩也互相防备着，都怕对方出手暗算。就这么俩人打了能有半个多时辰，再一看呢，铁拐仙这鼻洼鬓角也尽冒了汗了，脚踏着八卦方位，这攻势一点一点也慢了。而这雷震子这头顶上腾腾腾直往外冒白气，渐渐的他这宝剑这光圈被这铁拐仙就给包裹住了。哎，瞅这意思，铁拐仙比他是稍胜一筹啊！但是想要一时半会取胜，恐怕还取胜不了。正这么个时候啊，这陈天宇就发现了，在这天湖的东北角呢，有一条大河。这大河就从上边这冰川这山顶上直接就倒挂下来的，山也高，浪也急，哗！带着伏兵就冲到了天湖之中。这天湖里头有着片片的伏兵，被这阳光一照，寒光闪闪的，就是从那上头冲下来的。再往上看呢，只见这山顶上好像还有宫殿，哎，洋洋绰绰，也不知道是宫殿呢，还是和这宫殿比较接近的石头，看不太清楚。实际上这边打着仗，陈天宇这一半精力搁着呢，另外那半精力还注意那藏族姑娘呢。啊，这阵儿忽然听见脚步声响，他回头一看呢，只见又有一伙人从这山底下上来了。走在最前头的一并排三位，左右两个不是别人，正是方才追那藏族姑娘那两名灰衣人，掰着萧清风折了树枝打到穴道上，把他们给赶跑了。中间一位是一位大喇嘛，披着这大红的袈裟。这大喇嘛身高顶丈，这个头不小，但是长得是面黄肌瘦，非常瘦，狼不丁一瞅就跟着一副大骷髅架子差不多少。细眉毛，大眼睛，眼睛冒蓝光，就跟这鬼火差不多。这身上这袈裟是又肥又大，穿到他身上非常的不实称。也不知道这位和那两位灰衣人是什么关系，仨人一并排从这下边上来了，看了一眼打斗的现场，仨人谁都没说话，似乎对这场激烈的战斗充耳不闻，直接奔那大河的那方向这就过去了。在他们后头还有两位，这两位陈天宇也认识，不是别人，正是前段时间呢在这日喀则碰到的那两名尼泊尔武士，每人手中一口月牙弯刀，到这儿朝里的。这两位轻功超群，武艺也非常的高强，好像和那什么陕甘大侠麦永明还争夺什么瓷瓶， 好像有这么回事儿。没想到今儿个这两名尼泊尔武士也到天湖了，俩人手里捧着藏香，满脸的虔诚。从这山坡那下来，也是看了一眼这战场，直接也奔着天湖的入口呢走过去了。一边走着，这两位嘴里头念念有词啊，说的是啥？一个是声音小，一个说的都是尼泊尔语，禅天语也没听太明白。这两个人来到这冰川入湖的那地方，把这藏香点起来，二人撩衣服在那块跪下了，瞅这意思啊，好像还非常的虔诚，搁那块一边磕着头祷告，嘴里头啊哇哇哇哇哇哇，还捣鼓着什么。这一连串的怪事儿令这禅天宇这就有点糊涂了。正这么个功夫，在这两拨人的后头又上了一拨，这拨呀人数最多，看上去能有六七个人吧，高矮不一，胖瘦不等，既有这摇头粉面的少年，也有这相貌粗豪的彪形大汉，还有天竺国的和尚，也有中原的武士。这一上来呀，一瞅雷震子和这铁拐仙俩人打的正激烈呢，这帮人看上去也挺好奇，更有的喜欢卖弄自己，喜欢显示自己，哥那是指手画脚评论这两个人这招数，也有人搁那风言风语的说风凉话。陈天宇就听见有个人说，哎呦，哥哥兄弟们看着没，这俩家伙倒是不自质量啊，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比我们先一步来了，你瞅他们这副德行还搁这争风吃醋呢。另外就听又有人说，嗨，可不是嘛，你瞅他们俩长得熊样，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要是我呀早就上耷拉调了啊，哈哈哈哈。您听这笑声啊，笑的是非常下流，也非常的放荡。哎呦，萧清芳心里头暗自嘀咕啊，先说话这些人都搁哪来的，你瞅这模样，一个个也是身负武功，而且是奇形怪状，莫非这天湖之中要发生什么事儿吗？单说后上来的这几个人搁那品头论足谈论了一阵，也瞅没人搭理他们，也跟着那两名尼泊尔武士朝着天湖的入口走过去了。这空气之中就隐隐约约就传来他们谈笑之声。我说这冰川天女也不到啥模样，可不是嘛，要我说名字这么好听，估计这长得肯定能不错。嗨，那是那是，要是丑八怪让给你得了。哎，别家别着急，冰川天女咱没见过，不过支那江马古修我倒是看着过，总算是一个非常标致的大美人，实在不行咱们把他抓了去也是不枉此行啊。大家伙七嘴八舌，越走越远，声音呐一点一点的也听不清了。哟，陈天宇心说话，看起来这帮人不是单单想打冰川天女的主意，还要想把这支那姑娘也给接走了。哎呀，这支那姑娘怎么是步步有难呢？你搁哪呢？我怎么想办法帮你一把呀？搁这可哪找这支那姑娘？正找着呢，一抬头，只见前头那冰河上头啊，出了个小黑点儿。小黑点是顺流而下，开始是看什么都看不清，后来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看清了，原来来了一叶小舟，这一艘小船，小船不大， 要是按平方米说，这船面积也就在五平方米左右吧。在这船上站着仨人，但离着远，这仨人长得什么样还看不太清楚。再看这群人呢，除了那两名尼泊尔武士还搁那跪着，搁那虔诚的膜拜之外，其他的啊，不由得是一阵的欢呼啊！都挤到这冰川入口之处，搁这往前看着，停。这陈天宇心中一动啊，先说话：莫非是冰川天女来了？揉揉眼睛，仔细再一看。再看那艘小船，顺着冰河缓缓的下来了，唰！您琢磨琢磨，这冰河这水是奔涌咆哮，那么急啊，简直跟这从天上倒挂下来差不多少，而且四处都是冰块。冰河之下更有这亘古不化的大冰层，和这冰山也差不多少啊！你别说这小船啊，你就是大船、大铁船，撞到这上头也给你撞碎它。哎，但是啊，就这艘小船啊，顺流而下，显得是非常的平稳，不急不徐。小船所到之处，这冰块唰，自动就往两边一翻，就跟这老百姓给这官员让路的一般。这陈天宇功夫虽然不高，但是一看此情此景，也知道这船里这人本领非常高，高的邪乎，好奇之心也是越来越盛。这阵儿这小船越来越近了，船里这人长得什么模样也看清了，不看还好，一看陈天宇不由得倒吸了口凉气。